我们上次说了需要把这个马拉基督啊马拉基书啊除了上次讲的这些东西之外我们最后一章半还没看啊还有呢就是说整章呢需要回头看看因为它从圣经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呢那是不可能不重要的啦它是旧约最后一本书了嘛对吧最后几句话了主耶稣就要来了那我们上次是把三四章都读了一遍然后讲了一下那个叫做什么施仪奉献的问题是吧我们从这个三章十三节念到第四章的最后多加再给我们表现一下吧
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出来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行善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灼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锤戒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渡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桌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火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我们就先看看这个三章最后这个问题吧好不好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框架在那个时候的实况是情况啊，看这段话还有这段话跟诗篇里面类似的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诗篇73篇是吧
啊，我不知道诗篇哪一篇诗篇里面有一些这样的话对不对狂傲的人啊还有这个他们这个啊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像蒙哥一样身体因体什么眼睛因体胖而突出是吧他们得享高岁
这个基本上我们平常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一祷告我们觉得好像把神就应验了对吧
嗯
哦，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想成就的苦苦哀求的事情是没有成就
对
我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绪那实际上这些情绪我们觉得是自己是软弱啊之类的这里好像是上纲上线了这是顶撞神啊
那诗篇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呢
14-15节是差不多的意思就看到这个恶人好像没有现世报那么这些神的仆人受苦就有点心怀不平嘛不平的时候就有一点发怨言但是呢马上到了神的殿中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他自己他就开始忏悔了
他就开始明白了是不是 对，诗篇这个七三篇呢，这篇很出名啊，亚萨的诗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值得商榷哟。那他也是有一样的看不懂发的怨言，然后他就是说，而且他讲的也蛮生动的。他说：“我实在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呐、啊，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结果我每日招灾，每早晨受惩治。但是到了十七节，他就是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就开始思想，然后他就想通了。”就是说呢，这些人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出名的我们喜欢唱的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羡慕的，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呢、啊，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永远的福分，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非常啊，不但是写得好，而且是翻译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诗篇七十三篇，那其实诗篇七十三篇跟这里它的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呢，当然就是这个亚萨呢是从想不通到想通，对吧？那这个时候马拉基书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是从想通了到想不通。我们说过了，我们花了好多时间讲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神从以色列全族亡国的时候，全族的人挑选出来的啊，尽管是他们自愿的，但实际上都是神特别的恩典。就这么还不到五万人，后来又来了一些人，他们把这个圣殿建起来啊，然后他们在神的面前是非常虔诚的一些人啊。那这些人的第二代，很可能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就出现了马拉基书这个情况。这个不是大卫的时候啊，也不是所罗门的时候，也不是先祖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要会怎么样，对不对？那这时候是我们全族整个民族都被神管教，以前所有的一切都被拆毁，现在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回来。他们的诗篇不是说吗，哎呀，我们好像南地的水复流啊，我们是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生，果真为我们行了大事。诶，怎么现在又变成这个样子？怎么现在他突然又开始想不通了呢？你觉得这个原因在哪里？那为什么会想不通？你看他们回国去这么火热去服侍，你这服侍服侍，他突然觉得说一切事情没有意义，是吧？而且他这个不只是没有意义啊，他是直接向对神讲，哎，我们在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啊，有什么益处的呢？我们遵守你的吩咐，我们侍奉你是枉然的，因为你对那些坏蛋比对我们要好，那你想不通啊，对不对？回去之前他完全知道了，他们可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了，他们一定想说万一，对不对？我们被公安请去喝茶喝咖啡啊，甚至啊请他被我们请去住在里面好几天，然后我先生就出不来了，那我们怎么办？你肯定考虑过这个事情。那怎么会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大家明白我这个问题吗？
是不是他们都愿意遵行神的话了，愿意照神话去做了，但是仍然有各样的问题，有各样的不顺，各样的灾难。像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来信靠主，我们仍然还会得病，甚至仍然还会失业，甚至会有灾祸。那这个时候人就又会，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和我们想要的就是不能够完全合在一起。我们想要的都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神要给我们的却不单单是今世的福分，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永远的福分。
这个道理他们不懂吗？对不对？他们来了，他们做工也蛮努力的啦，他们的祖先至少是这个还不是很远的，他们至少他们上两代的见证相当好的。那如果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耶和华会不会对他们有点太苛了一点呢？因为这种事情就像你讲的算普遍现象，大家都发生了现象，对他们这么严格，他们又没拜偶像，他们还在那里苦苦斋戒的。你看看，我们遵守神吩咐的，我们侍奉神是突然，他还在侍奉， 他就觉得很突然，然后他眼睛看那些狂傲的啊地方小干部啊，物业管理员啊。
其实像我们遇到的情况，我们有点软弱，我们心里这样想想还可以，但是呢你讲出来就不行，又会让别人跌倒。
因为
这些是服侍神的人嘛，他讲这些话就让别人跌倒。
Yeah,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上次前两次已经说了，对不对？马拉基书是写给谁的？写给服侍神的人。特别写给服侍神的人。服侍神的人彼此之间，因为他用的是复数，是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这个你们还说，刚才谁讲的，这是他们彼此之间在说了。所以到16节耶和华就提出来了嘛，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也是彼此在说话，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这是什么？不敬畏耶和华顶撞耶和华的一些服侍的人在彼此谈论。这时候呢，神对他们的判断就很严重了。如果这些人神留他们继续走下去，你觉得他们会变成新约来的时候主耶稣所遇见的哪一类人呢？
是不是像那法利赛人，只行律法，律法行得特别好，但是他们不是从内心真正的敬畏神的那种。
你讲的相当内行，可是呢有一点点呢不太这也不能说不准确，你讲的是相当内行，不过呢可能是你法利赛人是怎么回事呢？他们遵守律法，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他们的苦斋戒，一点都不错，但是他们在老百姓中间做教导啊，所以基本上呢他们讲话他们比较不太这样讲那些恶人怎么样啊，恶人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啊就可以弄官倒，可以弄恶人，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啊，他主耶稣讲嘛，你们在街市上啊，人家问你安呐、啊，会堂里坐高位啊，他们有吃有喝的，不是个问题。这些人呢，基本上是明明认识神，可是已经开始离弃神的人。所以你要我猜的话，他们可能更像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自由派，他们是主张完全希腊化的一群人。你看主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就跟撒都该人连死人复活都不行，他们信的东西很少。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讲啊，还可以本着圣经去责备他们。撒都该人就不一样了，撒都该人完全是有点像现在这种不信主的基督徒或者新派神学，完全世俗化的一些人。你说他们是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可是呢他们觉得侍奉神是枉然的，不如我们去侍奉谁啊，侍奉凯撒啊，侍奉不管是希腊皇帝呢，是亚历山大的将军呢，是罗马皇帝都好。所以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分成两批，主要是两批啊，很明显两批，一点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一批是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呢还是比较继续在侍奉神。撒都该人呢，他们主张什么呢希腊化，希腊化在英语里面就是讲到 Hellenistic， Hellen 就是讲到爱琴海，那个其实是希腊文化，但是也和大家说过罗马人其实是没有文化的，罗马人的文化都是借来的啊，连罗马的神都是从希腊借来的，换了一个拉丁名字就是了。罗马人很有意思，他们像块大海绵一样，什么东西他都收进来。所以罗马人他统治天下，他并没有把拉丁语改成天下统一的语文，他还是用拉丁语来写他的法律，那只是因为那是他们的土产。哎，罗马人很会搞这个法律细则啊，所以那个都是一直是拉丁语。可是在他们前面的希腊，连罗马都喜欢他们的文化，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嘛，那个尼禄皇帝他去干什么，他就整天参加歌唱比赛，卡拉 OK 一样的。据说他就跑到希腊去巡回演唱比赛，得了100多个冠军。就可把那些罗马人气死了，所以简直是丢人嘛，对不对？可是希腊文化很吸引人的，那不管是他们的哲学，他们的艺术都是很了不得的。在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的时代也是罗马才刚开始， 那么罗马跟希腊呢，他这也是习承下来。我上次稍微跟大家讲了，上次小丸子非常聪明，哎，他就看出来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里面就把这个省长提出来，这省长一提出来就是波斯人了，所以最终应该还是在波斯皇帝的手下。等到希腊来的时候呢，希腊是城邦政治。所谓城邦政治呢，那大家多少晓得一点，亚历山大和他的父亲，也就是把许多的希腊城邦统一起来跟波斯大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波斯人打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还是很分散的，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的。那他们虽然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希腊国，可是因为时间很短呐，所以他们知道的办法基本上都还是城。重要的是一个城市文化，这个城市呢有照希腊的规矩把它建设起来。你把它建设起来呢，那就是等于是效忠中央一样的，你什么东西都跟希腊人学嘛，大家就放心了，对吧？就像你说台湾，哎，现在假如说我们就奉行共产主义就好了，你们怎么弄我们怎么弄，那不就嘿嘿天下太平了吗？他不打你了，你知道吧？一样的道理。所以希腊统治底下，他们就是搞城市文化，搞城市文化。在这个城市文化底下呢，那就有很多的讲究了。第一重要啊，尤其罗马人，他们第一重要就是要水，要从很远的山上建那个水渠道来，这个水啊是少不了的。罗马人一定要洗澡啊，洗澡是他们最文明的事情。还有呢，我也给大家讲过，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了？哎，他们不是抽水马桶，他们是流水马桶哦，一个像我们这个大厨房一样啊。一个四圈都是一个平板的，砖头给你铺好的，石头给你铺好的，很多很多的座位，每个座位呢有一个坑，讲究一点呢，一个坑跟一个坑中间还有扶手啊，那这个坑呢是上下通的，这个坑的底下呢就是有水在那流，明白吧？这罗马人是最会弄这个流动的水的。然后呢，你的前面有块小海绵啊，这个就是罗马当时世界最伟大的、最卫生、最文明的文化，就是大家一起上厕所，这他们一定要有水，要有澡堂。那希腊人呢，他们要有戏院，希腊的戏院是不用麦克风的，他那个设计的很准确啊，你往那一站呢，啊，每个角落都可以听得见那个台中间讲的人。他们一定要有戏院，然后呢，希腊人还要有什么呢？希腊人还有竞技场。这个所谓的 gym 嘛，那就是他们健身房。那上次这个 Ever 还是谁已经给我们讲过了，那不只是健身房啊，而且呢是这个他们讨论学问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啊、柏拉图啊，他们都在健身房里面讨论。所以他们这个 gym 嘛、啊、这个是跟个学院一样的啊，就等于有点像我们现在是大教会。哎，你们有没有去过这种休斯顿的什么第一浸信会、第二浸信会？哇，里面有 Chick-fil-A， 有健身房，啥都有哦。哎，一样的。那这个 gym 这个字呢，哎呀，这个本来的意思，我们现在讲的 gym 这个健身房，本来的意思就是光屁股的意思，没穿衣服的意思。因为希腊人他们是非常崇尚这个什么美丽的啊，那他们认为最美丽的是什么东西呢？最美丽的是人体。你一个人能够做最高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身体啊练到这个完美无懈可击。而且他不是讲女人的身体，他是讲男人的身体。所以你去看这个希腊的雕像啊，女人其实穿衣服的多，男人呢那个光光的才多，他什么细节都给你雕下来，连他们的皇帝都是这个样子的。他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能够展现他这个人。然后呢，他们在场上竞技的时候呢，都是你脱得光光我也脱得光光。然后最要命的是什么？他们这些男人啊，他们这些有名的这种运动员啊，都还要弄个，你说，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那时候写信要这样写，他们都还弄个娈童，专门有个年轻的男孩长得漂亮的给他玩，哎，他们两个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东西可以到很恶心的地步，他们雕像啊、画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就是把那个不堪入目的那些的 动作那些关系都弄在那个地方。但这个男孩到了一定的年龄呢，你要放他自由，所以他里边这个奇奇怪怪的事儿多了。这奇奇怪怪的事儿多呢，可是他又是希腊人最引以为傲的文化。哎，咱们孔老夫子说呢，非管仲于其怎么样啊，披发左衽衣，就是要不是管仲啊这个这么有办法的话，那我现在要变成南蛮了，衣襟开左边了。我们是一定要穿衣服，他们是呢不穿衣服，不穿衣服，不穿衣服才帅。这文化是整套的文化，因为罗马人也是就直接承袭的这个希腊的城市建设文化。所以呢，你要是能够把一个城市完全照希腊人啊，以及后来承袭的罗马人的这个规模、这个规矩把它建起来，又得到中南海的这个核准的话呢，就给你比较多的自治权。在罗马的时候呢，他甚至给你这个城市所有的人有公民权。保罗的公民怎么来了？那个大树城。就是庞贝和凯撒特别特别，从庞贝就开始建了那本来那个海盗城，哈哈，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那个城市达到所谓的罗马标准，这个标准一达到呢，那你整个城的人呢、啊、就自由了，你有罗马民籍，有这个那个，而且像保罗生下来就是罗马人，连那个千夫长都觉得很稀奇，你怎么会生下来就是罗马人？保罗说我是大树啊，他们一听啊就知道深圳的嘛，哎，那还用讲，一模一样的事儿。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面，你就晓得了，如果犹太人他们说我们侍奉神是枉然的，而且他们想要希腊化的话，那他们走到最后一定是变成像撒都该人这样的人。这撒都该人这样的人啊，其实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大祭司还有他们公会里边掌权的政界要人呢，主要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呢在民间做老百姓的老师啊，做土头目，做地方干部啊，撒都该人呢做中央干部。查圣经查查就觉得咱们现在中国的整个的制度还是跟圣经的时候啊很像的。这么回事。你说为什么耶和华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事情点出来，而且讲得这么严重，那实在是因为这些人经历神这么大的恩典，都被管教过，把你们摆回来了。哎，你们现在来讲这套。所谓彼此谈论，就是你们讲着讲着已经成了定论。服侍主的人已成了定论。其他的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你说那时候鸽子他们啊，是不是啊？为什么会要离开三字？因为三字里面这些拿公家俸禄的这些传道人，再兼个什么主席啊、区委啊，没有人知道他拿几份薪水。彼此之间呢，他们谈论起来呢，那就是心照不宣啊。所谓服侍主，那不就是我有一份俸禄啊？你也有一份俸禄吗？那根本就不是在服侍神的人，就跟这个东西很像。他就一直向中央靠拢，向国家政策靠拢，他已经不是在教导主的百姓了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个问题。那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那是还值得谈谈。但是先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看见他们的分歧了。等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前一次可以看到一些法利赛人的影子相当的。啊，这次很可能就是比较是撒都该人。那我们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走得好好的，对不对？也很不容易啦。啊，真的是这群人不容易，他们的祖先也不是好几，就等于他们的爷爷了。就回来以前释放他们这么敬虔，当时也说啦，那时候他们把这种金发碧眼的美人都给你修掉啦，对不对？因为只能娶犹太人嘛。那怎么会走着走着，他们也不是没有旧约的话，那时候虽然没有这个网络，但是哎，这个诗篇73篇不是已经讲了清清楚楚了，怎么他们从这头跑那头去了呢？不是像亚萨一样自己想想就想过来，他就替你想好，都写在诗篇里面，你们怎么还不知道呢？为什么会这样？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的同工你的羊群走着走着走着没力气了，而且开始有些反面的 好像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已经没办法再改变了。他们底下就已经在这么讲了，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或者我们比较积极的一点讲啊，为什么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也会在我们中间发生啊。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大家会越走越泄气，而且会有一些负面的讲法出来，成为定论，成为整个教会的风气。这是为什么？我们怎么防止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贪恋世俗嘛。
贪恋世俗，嗯，而且贪恋世俗是一个因还是一个结果呢？
贪恋世俗应该是因吧？
是因，嗯，
对，因为他就、
okay.
有圣经上讲了很多，就是远被世俗的虚谈、贪恋世俗影响，为了自己的那个一点饮食物，把掌中名分都卖掉。
Yeah, 他们看别人过得比自己好嘛，是不是？
对，是是
嗯。那还有没有别的呢？那我们要怎么样防止这件事情呢？
日子过得太好了吧。
日子过得太好了。你替他们想一想，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些服侍神的人，哎，我们一再的讲马拉基书最特别的地方是特别写给利未人，特别写给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呢，一定要好好的去读，好好拿来对照，那对照要对照的仔细一点哦。圣经这样记载下来，就表示会发生在他身上，也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你要怎么去避免？
我们刚开始都说信耶稣，信耶稣嘛。我们所经历的哈，那时候就刚开始是因为手上没有圣经，所以说那时候啊，就是弟兄姐妹做见证啊，诉说自己的经历啊，就是这样。就算是有圣经哈，就是聚会的时候去读圣经，散会了都回家几乎是不怎么读圣经，但是呢也有祷告。对，就把那个记，比如说今天聚会。讲了什么圣经啊，然后回家就啊就看那圣经，就
看那小串，
就来、嗯、我也和就是有几个姊妹就是交通过哈、嗯、就对于圣经神的话哈，就这个信呢、啊、说呢我这还说不清楚，就好像对圣经神的话的信哈、
嗯、
和那个就是
嗯
就注重经历了。
对，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没有真正扎根在神的话里边。
对对对对，
因此呢他们很容易失掉方向。你失掉方向就用自己的尝试，用自己的脑筋来判断，这个判断下去呢那就会走迷路了。
对呀、啊、我刚开始信耶稣那时候我还不懂，就有一次带领教会人就说那个宣告禁食，我都寻思啥哈，那禁食话不分大小，就是老少，那时候当时可能也是我自己有问题，因为啥我就看到那个约拿书嘛，因为大成那个王不就说嘛、嗯、全都禁食，上到君王，下到就是这婴孩儿，
大家都近视，那小孩
对对，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没有说有小孩，那就是有些老人家那是那什么，完了我就跟我们带教会的那这个说了，他当时就跟我俩急眼了，那意思说啊，小婴孩怎么能近视呢？怎么地呢？就说我就是那意思，就说我说的不对吧？我想、嗯、那可能好像也说我。也是我说的不对，那我都没往下说。
所以这个就是、
啊、
就是我们前面查的这个祭司的口中应当常存知识啊。祭司要是没有了这个知识，没有神的话，他没有明白神的心意，那百姓当然就走迷了。那祭司自己做着做着做不下去了，他就会开始彼此发怨言。追根究底呢，首先呢，其实这个困苦羊讲的很对，因为我们所说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经，你那个信什么东西？你不信歪了才奇怪了。尤其在当时的文化情况，只有这些做祭司的，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你懂得神的话，神的话在你的手中嘛。结果你们自己就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了，那当然耶和华找你算账啊。那更啊实际的讲一讲吧，批评他们很轻松，其实他们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嗯，这也和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对不对？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荒凉70年未满，但耶利米到了70年了，他一知道了这件事情呢，马上为他本国的民恳求啊，然后天使长就如飞而来答应他的祷告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可是到底往下干什么？不要说耶利米不知道，连但以理都不知道。但以理什么时候开始有点数了？是波斯王下令了，说啊，你们中间凡做耶和华子民的 可以回去。哇，这个叫做啊，耶路撒冷荒凉70年为满，是不是啊？那你刚听这个很高兴啊，你也回去啦。然后呢，几经波折，经过哈该呀，这个撒加利亚，好不容易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耶路撒冷呢，现在也稍微有点规模了，大家就安定下来啦。你有工作做的时候，你眼前你知道说我们该做什么，然后耶和华也说这是你们该做的啊，你们做了，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的无花果啊、葡萄树啊、你养的鸡开始下蛋了。你做完了以后呢，那然后呢，然后呢，我们今天知道然后呢是什么，他们当时的人完全不知道再往下要干什么，他们当时只能够就着他们手中所有的一点点。那从尼希米记我们知道了，四围的仇敌都嫉妒他们，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把城墙建起来，后来是神是要他们建城墙，因为整个的耶路撒冷要恢复一定的规模嘛。他们也是照着话去做，可是你说他们那个小地方，小穷乡破壤，那耶路撒冷都已经荒凉掉，他们现在能够建设到什么地步啊？他们能够很短的时间把它建设成一个雄安吗？啊，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们也没有习大大这样有英才有远见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那一天就在那熬啊，侍奉啊，献祭啊。你说为什么都哪些瘸腿的，哎呦，鸽子在不在？瘸腿的瞎眼的都拿来献祭，为什么呢？没人才嘛，对不对？你说我们这群人能够献谁？我们一定献鸽子。那你要替他们想一想啊，他们那时候真的是，你这样搞已经搞了100年200年了，70年回来以后，波斯王到亚历山大王，亚历山大330年才把他打下来，在这段时间之内，他们建了一个小圣殿，也不起眼，住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就这么献祭搞搞搞。难怪，你明白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这耶和华虽然责备他们呐，还是很心疼他们，没有真的是处置他们，只是给他们一些话，因为实在是不容易啦。那就那我们今天，哎，我们的大忌是什么？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说带教会的人啊，兵家大忌是什么？你最不应该干什么？如果从这个观点讲，如果弟兄姐妹同意这是一个可能性的话，你觉得你最不应该干什么？
最不应该无所事事。
无所事事还不是最糟糕的？
要侠之人啊，无所事事都比侠之人好啊。
什么叫做侠之人？
不要说闲话。
不要说闲话，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找这个，所以我刚才问你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闲话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从某方面来讲呢，闲话是个果，不是个因。啊，甚至你会这样看世界，看这个侍奉神觉得很枉然，也是个果，还不见得是个因。那个因很可能是在于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状况，200-300年下来了，那重复的事儿在那做，你也不知道往下干什么。我献的东西也是有问题的，你收的东西也是有问题的，咱们就马虎眼儿吧。但你说不做行吗？不做也不行。那做了干什么？那你又想不通。所以怎么样，我们服侍主的人兵家大忌是什么？无所事事真的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我们台湾最喜欢讲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对吧？多好。那他们那个时候，哎呀，你看看这怎么办呢？我们服侍主的哈，这个跟我们带小孩也是一样，你千万不要把弟兄姐妹弄累了弄疲了，你逼着他去做一些看起来是很对，也没有高优，也没有果效，也不知道这样做下去还有没有到头的一天，也没看见神动工，也没看见人被动工。可是你就逼着弟兄姐妹呢一直这样去做下去，为什么呢？就像刚才这个棍骨羊讲，我们宣布禁食。宣布禁食干什么？那我们就跟着你的感动做了。你当然什么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拿出来，可是你这个拿出来是无地放矢，你把弟兄姐妹搞得很累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很枯干，很没高油。你逼着你的孩子去教会，每个礼拜一定要跟我去啊，因为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教会的传道，你不能够不给我面子，不给我见证。你这个孩子啊，尤其在美国，他将来跑得远远的，他受够了。为什么？ 因为在他看起来就是这里面的话，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你的孩子当他这样想，他们彼此谈论已经谈成一个定局的时候，根本翻不过来，他也不跟你沟通。你都是我，你从小逼着我，逼着我，逼着我去了，根本不知道干什么。你们自己教会里面还闹得乌烟瘴气，我看你们这么虔诚，那你们就虔诚呗。你们所要的不是我所要的。你们说那些狂傲的人，我看他很有福啊。你们说那些行恶的人，他得建立可以当参议员呢、啊？他们虽然试探神，经济大衰败。都是一些什么人？没倒啊，呵呵呵，看你有多少本事了，对不对？这些真正的资本家都是去学经济，能够知道怎么抓机会的人。那你怎么办？你跟他说，你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不对，你这样讲不进钱。我告诉你应该怎么讲，他才不会听你的。他说我们讲话要彼此谈论的，耶和华在侧耳，我根本不知道耶和华在哪里。这个就是教会的大忌啊！我们不论带什么聚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尤其你要鼓励弟兄姐妹服侍，你千万不要把他那个从生活里面、养儿育女里面好不容易留下来的一点点的力气给他榨干了，叫他跟着你啊，非得这样做，非得那样做。他做的时候，他也不能把他最好的拿出来，他献的祭都是瞎眼的、瘸腿的，明白？然后到最后也没有主的同在，然后你自己在教会里面呢，因为这是你的职业嘛，你整天想的就这个事儿嘛，你说这个叫做服侍主，这个叫做有见证，哎呀，是你惹出教会种种的闲话。因为我们查经的时候不知道在查什么，讲道的时候不知道在听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他们当时是等弥赛亚来，我们今天是等主再来呀，等主再来。十个同你在一块啊，聊天聊聊聊聊聊的，聊的油也没了，觉也睡了。等主来的时候呢，又所有。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哀哦，服侍主的人的悲哀哦。好了，我不能再发牢骚了啊，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
刚好你刚刚最后说那句话，就是说他们是在等主耶稣来，我们是在等主耶稣再来。
一样的，没错。
啊，圣经不是说有那个西缅和那个亚拿吗？
嗯，
是一群。树上攀王
高人，那个是武功非常高、
来的人，
不简单。
圣经说他们
几百年了，你看
上攀王以色列的安慰者来的，给他们的评价是很高的。一个是树上攀王，还有一个是那个亚拿，他就是
住在圣殿昼夜祈祷，并不离开。对，
也要讲简单了，很简单，就是我们不能失掉那个盼望，知道主耶稣再来。
对，
还有一群人，圣经并没有说他们是一群对主耶稣怎么样的人，就是那群牧羊的人，说是他们是夜间按着班次看守羊群，
对，更次看守羊群，
对，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他们主人或者他们自己说认为正确的事情上，他们一直在持守，因为神给他们就是律法嘛，他们如果能够守住。
那包括后来回来守五旬节的人，守着守着守着，他真的遇见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呢，我是觉得我们一直需要反省的一件事情，一直需要反省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工的人，不是主的人，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来聚会来听到，来得很不起劲，是谁的问题啊？是我们的问题。弟兄姐妹听你讲到听到就是真的是淡而无味，你要讲的他都知道，你可能自己都已经讲过好多遍了，跟我一样，那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那尤其你教小孩，那是最现实的，你想要抓住小孩的注意力，你讲十分钟，准备五六个小时，你才能够把握他们的注意力，而且让他们觉得听完了觉得很有收获。我们这些做传道的都没有这样的功夫啊。你没有自己好好的去预备，这个预备是预备什么东西？你要把各样的草料，各样的营养品摆在弟兄姐妹面前，让弟兄姐妹一周一周下来，虽然不能说每次都觉得很有收获呢，可是他回头看看，我的信心现在是不是比较有根有基了，而不是像那个困苦羊讲，到底圣经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查经查完了跟没查一样，留下一大堆问题。 你需要能够自己去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我们上次谁讲的，应该自己消化整理的才能再讲嘛。这个话当然是对的，这肯定是没错的，但是有的时候那个要求比这个还要高。聚会的品质，不管是什么样的聚会，连祷告会都是一样，那个服侍主的人都要好好的能够带进主的同在来，因为羊群还小，你不能够期望他们来就自己找东西吃，或者大家把菜都带来，属灵的粮食都带来，对吧？弟兄姐妹还小的时候是不能这样子的。在当时，这些服侍主的人，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神没有给他们进一步的启示，除非他们花很大的功夫啊，就像前面说，祭司的口中应该长存知识。他们如果愿意花功夫，以赛亚的话，但以理的话，以西结的话，耶利米的话，都讲到他们这个时代，这是问题，对不对？你说回归的百姓，这些回归的祭司，他可不可以从旧约所有的先知书，所有的历史里面，我们就先讲先知书好了，你把那个以色列那些王啊，要灭国那些东西全部去掉，专门找那个对着我们这些回归子民所讲的话，找得到找不到？找得到。那些话是不是我跟大家讲过吗？圣经里面最美丽的话，耶和华一讲到这些人，他都是作诗的口吻来写的。最美丽的话，你把它放在心里，你就会从这个圣殿看见再往下是什么事情啊！所以他们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个话是从哪儿来的？从以赛亚书就讲了，要对锡安说安慰的话，因为征战的日子满了，我从你的手，我从他的手中啊，为一切的罪孽啊，所有的罪孽都赦免了，我已经加倍受罚了。这虽然是个谜语啊，可是神给他们的指向就是说，你们现在回归的这些人离那个锡安的王要来了，你们要登山报好信息啊，以色列的安慰者就要来了，你们现在是离他从历史上来讲是最近最近的一批人了。这个叫做你的信心有根有基。那这个难不难？这个其实不难。我们已经在网上聚会了这么久，弟兄姐妹要问问自己了，我觉得这答案是肯定的。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有没有？要我们自己在祷告，我们的聚会弟兄姐妹都讲，我们可能真的是到了主要来之前了。那你怎么知道主要来？那是从圣经的话来的。越是主要来的时候，你就越是要警醒，这两个是相关的。因为主要来，所以我警醒啊！我越警醒，我越知道主要来。可是你怎么知道主要来？那是从圣经的话，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不是听哪个传道人讲，他又做了个梦，他做了一个，他想到这个想那个，像今天多加发了一个信息给我，他刚刚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可是真奇怪，哎呦，你发给我干什么？嗯，不是跟着东西跑，也不是跟着感觉跑，也不是跟着医病跑，也不是跟着经历跑，是从神的话里面，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先知的话，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每一句，每个地方都对着我们说话，而且都在今天的世界上找到印证。那这个是要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啊，传道的人。好好的去为大家预备，大家读了看了，你心里面就会越来越知道，哎呦哎呦哎呦，时候近了，主马上要回来了。这时候你才会聚会的时候不会就是好像哎呀今天又是讲这个啊，又是讲主导文，又是讲诗篇23篇，我不是都知道了吗？又是要建堂。就是同样的状况，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大家一定要想，传道的人，带查经的人，传福音的人，你负责让来的人有收获，愿意来。我们说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好吧，那你就去圣灵的工作，就不是你的工作。如果全是100%圣灵的工作，他就不用马拉基书来责备这些人了。他们怎么不说，哎呀，耶和华愿意动工就动工，对吧？耶和华没动工我们就睡觉。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所说的顶撞。